房子盖的房子，帝国主义。
在缅甸呢，恨我的人不计其数，我竟然如此引人注目，这在我一生中可谓空前绝后。我当时是城里一个分区警官，当地人对欧洲人怀有强烈的敌意，时常呢毫没由来的就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要说聚众闹事，他们倒没那个种，但是要是看见有个欧洲妇女独自打市集上经过，有人就会忍不住往她身上吐点槟榔汁什么的。虽然说我是个警官，可也是个诱人的目标，总有人想方设法要作弄我一下。有一回踢足球的时候，某一个脚法灵光的缅甸人给我使了个绊马索，裁判是另外一个缅甸人，他却适时的把脸转向另外一边，假装没看到。于是看球的群众爆出放肆哄笑，哈哈哈哈，这种事情发生不止一次。到后来呢，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能遇上小青年们那种挂着鄙视嘲笑的黄种面孔。他们冲着我的后脑勺嘀嘀咕咕，嘴里不干不净的。我离得越远，声音就越响，简直叫我忍无可忍呢。最恶心的就要数城里那好几千个佛门弟子了，年纪轻轻的，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站在街角拿欧洲人开心。这种处境呢，让我又尴尬又苦恼啊，因为我当时认准帝国主义是种邪恶的东西，恨不得早点辞职闪人。理论上说，当然也是私底下说了，我是完全站在缅甸人这一边的，我完全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人，我痛恨我所从事的工作，恨到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有多恨的地步。这个工作让你对帝国的肮脏勾当看得一清二楚，臭气熏天的牢笼，可怜巴巴挤成一堆的囚犯，常年服刑着惶恐且没有血色的脸，还有一些被竹子打烂后揭起血痂的男性屁股，等等，这些无不将强烈的罪恶感压在我心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又理不出个头绪。我涉世不深，受不良教育毒害，还不得不在一片缄默之中尝试厘清我的问题。这种沉默，每一个在东方待过的英国人都有切身的体会。甚至呢，对于大英帝国，我既不知道他已经日渐式微，更不知道他大大好过那些正在力争后来居上的新生帝国。我只知道我被两种情绪夹在中间，既对我为之服务的帝国深恶痛绝，又被那些我交不了差的无赖瘪三搞得气急败坏。一方面，我把英国殖民统治看作无法打破的暴政，某种永远永远践踏人民意志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却又觉得世界上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在哪一个和尚肚子上面捅一刀。这些情绪是帝国主义的常见附属品，你随便找个英属印度官员聊聊就知道了，如果你是在他下班之后问他的话。有一天呢，发生了一件事，带着一点迂回的启发性。这件事原本是小事一桩，却给了我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好机会，让我在惊鸿一瞥之间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真实本性，又或者说专制政府弄权整事的真正动机。这天一大早，我被城区另外一头派出所巡警打来的电话吵醒。他说有头大象在市集上闹事，问我能不能过去看看，采取点措施或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能采取什么措施，但我想还是应该去看看情况。于是呢，我骑了匹小马出发了，带着我那把 0.44 口径的老式温彻斯特步枪，这东西拿来对付大象实在太小了，但我寻思枪声多少能发挥一点威慑作用吧。一路上有各式各样的缅甸人拦住我，向我投诉那头大象的罪行。那家伙显然不是一头野象，他只是一头发了情的巡象。巡象在发情期间呢，通通是用链条拴住的，免得他们去搞破坏。 而这一头也是一样，但头一天晚上呢，他就挣断铁链跑掉了。巡将师连夜出去追，但是追错了方向，也就是说唯一能制止他抓狂的人这个时候正在12个小时的路程之外。而逃走的大象一清早却突然闯回城里来了，缅甸老百姓没什么武器，对这家伙简直束手无策。他已经毁掉了一些人家的竹屋，弄死了一头牛，搞翻了几个水果摊，还把人家的存货全部糟蹋了。缅甸巡警和几个印度裔的巡官在现场恭候我的光临呢。据说大象方才在这里露过面，那是一片陡峭的山坡，密密麻麻沾满脏兮兮的竹屋，屋顶上铺的是棕榈叶子，可真够穷的。印象中那天早晨是个阴天，有点闷，好像就要下雨的样子。我们开始找人询问大象的下落，结果和平常一样得不到任何明确的资讯。在东方办事总是如此啊，事情在远处听着还条理清晰，反倒越接近事发地点时情节就越模糊不清了。有人说大象往这个方向去了，有人说大象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甚至有人还表示说没有听说什么大象来过。我都差不多要认定这事情是彻头彻尾一个谎言了，突然间听到不远处响起一阵喧闹声，一个老婆子挥着手底的枝条，正在轰赶一群围在一间竹屋拐角处的光屁股小孩。
走开，小杂碎，马上给我走开，
嗓门大得让人生厌。他身后几个妇人也跟着七嘴八舌的嚷嚷，看来那里有什么小孩子见不得的东西。我绕过那间竹屋，看见一个男人四肢伸展，趴在烂泥里，已经死了。那是个印度人，一个衣不蔽体黑皮肤的苦力，看样子才刚死亡。有人说那头大象突然从棚屋后面冲出来，用鼻子卷走这个苦力，然后在这里把它踩进泥巴地里。世风雨季地面稀软，他的脸在地上画出一道盖过脚踝的深槽，足足有2码长。他肚皮紧贴地面，双臂反剪张开，脑袋不可思议地拧向一边，脸上糊满泥浆，双目圆睁，龇牙咧嘴的，显然承受过难以言传的痛苦。那野兽巨大的脚掌撕裂了他的后背，好像是什么人娴熟地剥开一副兔子皮。看到这些，我马上吩咐勤务兵到附近的朋友家去借一管可以射向的步枪。同时呢，我已经派人把我的小马送回去了，我可不想让他闻到大象味道之后惊慌失措，一屁股把我甩下马来。没过多久，勤务兵就带回来一管步枪和5发子弹。期间呢，有几个缅甸人来向我们报告说，大象就在山坡下的一片稻田里，离这里只有几百码远。于是我动身前往，这下几乎所有住在附近的人都跑出屋子跟在我后面。他们看见我手里的步枪，闹哄哄地说我要去打死大象，场面称得上是群情激愤。当那头大象在他们的家园里横行霸道时，他们对他不曾表现出这样浓厚的兴趣。但现在那家伙要被打死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这对他们来说可以算是个乐子，在英国人大伙眼里其实也差不多了。除此之外，他们就光惦记着大象的肉了。这局面让我心里隐约有些忐忑不安，我并没有要打死大象啊，借来那把枪只是为了在必要时进行自卫。但是屁股后面有帮人，总是会让你产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我肩扛步枪阔步下山，越来越多的人挤挤撞撞地跟在我后面。我自己觉得超蠢，想必别人看我也超蠢。到了山坡下，在远离这片竹屋区的地方有一条十字路，路那边是一块开阔的稻田，有1000多码宽。当时还没到耕种季节，这块地泡在早春的雨水里，满是泥泞，星星点点地生这些杂草。 那头大象就站在地里，离开路面有八码远，它的左侧朝向我们，对我们这一大群人的靠近根本不屑一顾，只管从地上拔下一束束青草，在膝盖上拍打干净，然后再塞到嘴巴里。我在路上停下，看到这头象，我就非常确定不能开枪打它。射杀一头能干活的大象可是件非常严重的事，相当于毁掉一台昂贵的起重机。很明显，应该尽力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这家伙这会儿只是在安静地吃东西，而且隔这么远，他对人的威胁不会超过一头母牛。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还是这样子认为，这头象的发情期反应已经过去了。这种情况下呢，它顶多也就是随便溜达，不会在祸害乡里，只要等寻象师回来把它带走也就是了。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打算把它打死，于是我决定稍事观察，如果能确定它不会再次抓狂，那我就打道回府了。但就在那一刻，我回头扫了一眼，发现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少说有2000人吧，而且人数每分钟都在持续增加。他们挤在路面上，沿着这条路向两端站去非常远。我望着一片花花绿绿装束的汪洋，还有浮现其间那些黄种人面孔，每张脸上都满带着幸福和激动。就因为这么一点点乐趣，这头大象在劫难逃了。他们也望着我，就像是在等着看什么魔法师施展戏法那样。他们本来不喜欢我，但现在我手里多了把神奇的步枪，于是我就立刻变得有观赏性了。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我恐怕不得不打死这头大象。人人都巴望着我这么干，那我就只能这么干。我能感觉得到这2000多人的意愿在顶着我，让我无法抗拒，只能向前。也正是在那一刻，当我握着枪站在人群前面的时候，我第一次认识到了白人在东方的统治是多么的虚无和徒劳无益。我一个白人，手里端把枪，站在一群手无寸铁的当地人前面，貌似这出戏的主角，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木偶，被身后那些黄种面孔的意志来回摆布。最后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转身离开。后来我听说，又过了半小时，他才算咽气。我还没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缅甸人把桶子和篮子都拎来了。据说到了下午，他们就已经把大象的肉剥了个精光。接下来当然免不了有一些没完没了的议论，说射杀大象如何如何。那头象的主人尽管暴跳如雷，可惜他是个印度人，除了发脾气，他也无计可施。何况从法律上来讲，我只是做了正当的事。因为在主人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发狂的大象视同疯狗，必须处死。欧洲人之中对这件事的看法有些分歧，年纪大些的说我做得对，而年轻人们则说为了一个被踩死的苦力而打死一头大象，简直是他妈的耻辱。因为大象可比任何苦力都要值钱多了。我于是有些庆幸那个苦力死得正好，使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射杀那一头大象，还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但我又常常在想，有几个人能知道我会那么做，仅仅是为了不想在当地人面前显得像是个傻瓜。